各位同学呢，我们今天是禅观教学的，算是由我来主讲的最后一次。下星期我们下一次的上课是第四周嘛，下一次27号，我们是请果汉居士来为大家分享，是请果汉居士来为大家分享，做一个圆满。所以今天是我主讲的最后一次。我们现在检讨一下关于我们元旦的新年礼物的考题，总共有五题。那个吴先生，请念第一题。
体解缘起者，深知每一法的自性空，无差无别。因此，当一件事有三个方案选择时，他知道无差无别，所以三个方案都对。
答案呢？
错。
错在哪里？
就是需要去用分别字去判断。
所以这
三个方案一定有优劣，不会三个都对，一定有优劣的差别。
就是无差，知道无差无别，对不对？所以三个方案还是要怎么样？不能够说就随便一个啦，说啦都自性空，所以那个三都对是错的，然后还有无差无别是也不可能的，三个方案一定会有优劣，对整体的效益不一样，所以这答案是差。然后另外我请问大家，现在我请问大家，那一个学习体解缘起的人啊，假设我现在有 ABC 三个方案，然后它的优劣顺序刚好就是 A 最优， B 是次之， C 是最差， ABC。 那我现在当场我知道的所有资讯里面，我选择了 A， 对不对？可是我对 A 是不是一定要成功，我应该有什么态度贯彻它一门到底，因为我知道它是整体效益里面最好的，还是我知道它是最优的，我下一个时间点我接受它有可能马上变成随着环境变迁甚至时间一个小时后它就变成是最差方案，你觉得呢？应该是前一者还是后一者？
后一者。
后一者就是说我现在从我所有的资讯里面我知道它是 ABC， 可是我接受它的变动性，而且我也不排斥其他方案随时有可能出现它的转机的情况，这样子才是一个真的在修缘起。它就是不会说因为这个方案是我现在觉得最优的，所以我必须护我的看法一路护到底，不管环境怎么变，这就变成什么？这就不是体解缘起，这变成把无我啊全部放在最大，变成我慢，这样懂吗？所以体解缘起者他当场要知道说 ABC 的优劣就是分别字，他说好可以用分别字，可是他也同时要去除分别心，这样了解了吗？ Okay， 所以他对于下一刻随时的变动性他随时都跟着在变，他可以跟着在变，而且他每一次的变他都事实上是符合最大效益的，也不会对于他当场的选择而一直坚持到底，对周围环境的采纳度会比较高，这样 OK。 好，第二题，吴先生。
起修第一步是把缘起观的概念内化，修正见解上的染执，去除世间相的分别了知。
答案呢？
差。
错在哪里？
就是去除世间相的分别了知。
那句话错在哪里？哪几个字？
就是对世间相还是要分别了知，
所以去除应该改成增长，增长世间相的分别了知，增长，
增长世间相的分别了知才对。
那第三题呢？
知解的关键是修行，身体力行是超越文字的体解，但是文字解也是修行者的资粮。
这句话是对，这件事情是对，我看有没有人答错。第三题全对耶，哇 OK， 好，这不需要解释。好，第四题。
大会中高的严厉向来著名，目的在最短时间知道认真几分，端看来人心地真切几分。
这一题
对
对，哎，只有两个人答错，而且都坐在附近，就这两位小姐。你们为什么会选差呢？中高郭警官快点帮他解围。
因为他是半个起家的，所以霹雳手段。
对，大会中高是霹雳手段，棒喝的，以棒喝著名，然后他非常严厉，他有住正法眼障。然后来哪个地方不一样？
我记得
第一句还第二句，你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句还第二句不太一样。大会中高的严厉向来著名，这句话对还是错？
对
好，目的在对短知道 认真几分，端看来人心地真切几分。你觉得是那个上下括号里面错，还是目的在最短时间知道？
在最短时间。
所以你认为认真几分，端看来人心地真切几分这句话也对，只是在最短时间内有点怀疑我是不是故意出陷阱，都被我吓坏了。宝玉小姐呢？
前面下来见人这个有印象，后面那个觉得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觉得
好。所以你们都没有去，我寄 email 给你们过这一篇文章，读正法眼藏的心得啊。我那时候写他跟道元禅师，就我刚好读那个道元禅师的那个正法眼藏。那因为我们历史上用正法眼藏这个书名出过书的人不止一位嘛，中日都有，所以我那时候就把他两个稍微做了一下一个心得比较。那他们对于这种严厉啊，或者那个禅风的一个整治啊，都有共同的看法，就是希望呢，你修行啊，最重要还有一个事情，一定要去做，要去认真的去实践，要去知，要去解，还要去学。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那个道元禅师跟大悦宗高大他们一样，都是很悲切，就是希望那个来人啊都一定要很真切，然后要去做，他那种心的真切度在他们的文字里面都看得到，那种悲喜还有那种急切心，就觉得说啊，人生难得啊，你一天一天都在过啊，你快点做啊，那种真切心。那大悦宗高他自己在解释他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时候，他有讲就是最短的时间，就是能不能把你吓走，如果你够真切，你相信我，一个就是体解，一个是相信嘛，然后你就会留下来，我打他之后就会对他非常的关照跟慈悲，呵护他，然后甚至护他的关，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非常的严在前面，慈在后面。哎，我初考第一算严还算慈我不知道，哎，好为难哦。来第五题，
学止观者一个月至两年以内应当以止为出门。
答案
错。
叉叉错在哪里呢？我们来问那个谁比较好。
那个止为出门，那个止是刚第一次修的时候是刚开始要止，但是其实止观是同时的。
这个题目只有郭景光答错，哎，啊 ，Only One 哎，只有你答错哎。什么叫做止？刚开始的时候是止为出门，然后什么
都没有学过，初学者刚刚踏的第一步
是止为出门，
止开始就是止，但是那一刹那过，你必须有观的能力，你才能
就是你知不知道你还在用方法，事实上就变成
是
观的，所以他就过那一个时候就变成是观，所以不可能到一个月啦，不可能啊。那个郭先生要翻案，大家等着看是你们对还是他对。他现在是一对众，好，来请他翻案。
南传的禅法有个派别叫帕奥禅法，他们是先修止，修到四禅以后再起观。
第四禅天吗？
就
一二三
四
禅
定，
四
禅定，
四禅定，跳过
四禅定成就以后再修观。
好，那你觉得你承认吗？
那也是一个方法，一个行法，可以啊。你一直修止，修到很稳定，再起观也可以啊。行法
你觉得止跟观是这个意思吗？
他的行法是这样，而且他是依据清净道论。
你要叫杨老师来跟你反驳好了。你们觉得问题是在哪里？我不要我来回答好了，我请人家来背黑锅。我就用手比的，不要讲出名字来背黑锅。好，有人要来支援，来这边。
收起不在那个时间的要多长多短，而是在那个结果，就是说你收起来有没有效果才准的话，而不是说一定要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效果？这个算是止还算是观？
止的话应该知道自己有一个效果，在止的时候知道说你有定那种感觉的时候，比较就知道止有效果，这样
那个算是观还算是止？那个感觉知道算是止还是算是观？
算定。
算定。你好贼，死关都算定了、啊、你们一个比一个还滑溜，都变泥鳅了。好啦，告诉你们这一题事实上那个就是我们不讨论到太广泛的范围情况，因为那个你刚才这样讲我都会害我，因为我现在在录音齁，我就不涉及。我说从那个，因为我是以第一个是汉传，第二个是因为我是以禅观，就是以天台止观的系统在说的话，那紫微出门大致上他的情况是在初学者，那他三子当他到了后面的那个，当他后面开始已经有体真子，就是所谓的离子的部分，就已经含括观的范围在里面。那子跟观的是两个，只是说同一件事情的体解，它从不同的两个角度来操作，一个是比较算是收摄性的，一个算是比较提振性的。它这是指操作的手法，操作的手法。那它对后面，我这样子解释，各位现在看到我这边有一支红笔，一支蓝笔，是不是有看到？红笔代表是指，蓝笔代表是观，好不好？哎，还是我颠倒讲，再颠倒一次，就照原来的好了，免得到时候录音的人会昏倒。然后呢，这时候假设我两个紫观双运的目的背后都是要做什么？以天台的系统或者说以佛法的系统来讲，你目的只有一个，断惑修正嘛，不论你走紫还走观嘛。然后这一条系统里面，我就是要看我那个断惑修正，他的目的，他的评估就是看你断掉几分的见惑，几分的思惑，然后那断掉几分的见惑思惑，就是看你见解上跟思维上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圆满、不周全的地方要去处理它。那在这个处理的情况里面呢，指跟观事实上就算是手段，那中间我的这个手掌才是，就是中间这个断惑修正才是核心。那这个核心点，我处理掉了几分的那个见惑，假设我全部见惑处理完，我处理掉了六分的思惑，这都是恶果加恶果相，然后呢有加还有超恶果，然后那个如果是超断前五品叫做加次第断叫做恶果相嘛，对不对？然后一路往上到三果就出产。那这时候呢，子跟官再上来哈，这两条路在旁边。那如果说子跟官，你们如果把那个我们同盟子官呐、啊，大概是五十页的地方，就是同盟子官细心，大概你仔细看清楚的话，你会知道子跟官它两个是互相在操作的。它三子三官，它是当时是它是次第，它是操作性是目标样，它全部就是不论你是修子还是你是修官，我全部都回馈到于说，你有没有符合中间这一条对缘起的认知？全部符合回这一条，符合回这一条。那符合回这一条的时候，他就会你在修行的历程里面，他就提出来，你不太可能会全部只有一种情况，就你不太可能会全部每天都非常的勇猛精进，你有可能会属于心浮沉、心比较昏沉的状态，或心浮动的状况都有可能，有时候会属于比较喜悦状态，有时候会处于比较沮丧状况，然后甚至同一天当中就有各种状况出现。那这个子跟观，它就算是让你心一直稳定在去处理断惑修正的路上。这两条线呢，当你发现你是浮动的时候，你去收摄回你的心，事实上就已经代表你在用。然后当你发现你是浮动的时候，事实上你就动用到你的观。当你发现你心很沉的时候呢，你已经用了观，对不对？然后你怎么知道你很沉？事实上你因为你也有个子的背后的动机在里面，你希望你寻求收摄，所以你已经有一个子的东西在里面，只是你同时又把它按回来。那这方法中你又用了一个观的观方法，然后但是你也有一个子的概念在里面，所以你才会去用了这个观。所以他后面他就讲了，事实上呢，看起来我乍看之下是子跟观是不同的两条路，但是我中间有一个主轴，就是我对缘起的体解，缘起性空的体解。那我怎么样来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会我们下一堂课会介绍说，在缘起性空它有两个面，一个是属于消极面，一个属于积极面的。那消极面的走的路线就比较像是声闻，积极面走的路线就比较像是菩萨行。所以他知道，但是到最后总归一个，不论你是消极面积极面，你走的东西就是缘起性空，所以他走的后来就是说他是一个佛圣的路线，就是佛讲的话，他说的理都是回归到缘起嘛，你不能够离开缘起，四圣谛也是缘起，他回到这边是因缘法是缘起。好，所以这个子官双运走到后头，你说如果你说你是假设啦，假设你说我们从欲界定走到初禅或走到哪一个禅法，假设我们走到某个地方你才换成官的时候，你当你知道你要换或你证到什么时候，你这一条路线，我们在想一般的行者，就是我以天台对于子跟官的那个修法的定义来说，他的修法的定义就是认为说，子跟官呢，事实上它只是一个操作的手段，操作的手段，只是你是收摄性的还是你是比较算是折法精进性的。那个在南传的系统，有一本叫做那个智慧之路啊，我不太确定它的那个中文怎么翻，就是好像是那个智慧的策略啦，就是那个它是用策略，就是我们行销管理的策略，那个字，那是英文本。他讲的譬喻他的子观的方式，他就说这子啊，子是一条那个属于风景优美，你风景优美，但是你会危险性很高的路，就是因为你的那个观慧能力太低，你很有可能这条路上你就会狂奔，然后但是会走岔路了。然后呢，观呢，它看起来是好像你是在那个点上呢，你会非常的亮丽，然后可是你却没有办法去放心的在这个境界里面，就会怎样？放开就不太可能放开，就没办法去活在禅境里面，完全去就是所谓的那个爱定爱，就没办法，可能在禅境里面也不可能去完全的成立，你会有一个那个提把自己提在那个地方的感觉。那这个譬喻就可以说出来，就是他们的系统里面就会觉得说，子跟观他的操作方式，他是把他这样的去比喻。那这种比喻方式跟我们天台刚才有讲那个譬喻，你会发现不太一样。所以说可能就是说，我们可能看到的中文翻译他都写子，或者他都写是官，这时候你要去探讨，就是说他这个子跟官是不是我们的定义，是不是回到我们的定义，有没有可能他的定义跟我们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这样子可能就会比较清楚。那比方再讲一个，就是像我们有那个禅修里面有三昧，然后有等路嘛，等路、等词、等字啊，那三昧它就又有分很多种情况。那有的人把那个三昧，他只要遇到那个禅定的状态，他都翻成三昧，就是中文都翻三昧。可是三昧它又有分，是你是进入的状态，你是维持的手段，还是你是进入的方法，还是你达到这个禅定的定点？我再讲一次哈，听清楚哦。这个我手上这个还香炉菩萨戒我用一下，假设它是代表你的禅定的一个状态，这样了解哈。一种状况就是你停留在这个禅定的状态，你现在住在这个盘香炉里面，这是一种描述。第二种是你进入这个盘香炉的方法，这是一种。一种是它也翻成三昧，有可是它有差别，它这个就是如果你用真的去讲的话，它叫做等字、等路、等词，就是你维持，你不是在里面哦，你只是你维持可以进入也可以出来，你维持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手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进入在里面嘛，你有住在里面，还有是你只是进入在里面的方法，你。还有你怎么样操作它，维持住它，还有你怎么样去控制它，令它不掉下来，这又不一样。你进入的方法跟你维持不让它掉下来的方法不同的哦，这四个角度哦都要去讲。那它很多在中文现在的翻译或者是近代一些书上，有的在后期他都把它翻三昧，所以你就会以为都是他在讲的都是禅定状态，那他可能事实上并不是，他只是在讲进入的方法，就他可能是直线的要进入，或者它是平行线的要进入， 这还有分进入，还有分你是平行线的进入和你是直线的进入，垂直下面进入，还是你是确行的进入，就是你的禅定高过这个禅定，可是你原来可能是超断，那现在你回头来处理它，这时候是属于确行，你有所谓的正行确行，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在翻译词上面这个比较细，比较细，如果要这样探讨就会比较细，可是它这些词都有不同的方法，也都会指说你是用直还是用观，那都有不同的定义在里面。那我们现在尽可能的，因为我们参观教学那时候就有跟你们讲说，我们先锁定在第一个是汉传，第二个是汉传里面的天台，我们尽可能这样锁定，所以我就还是采天台的一个直观的操作方法来给分，好不好？就因为只有你错，就不让你翻案的，这样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哦。所以说可能在直观的定义，就是在现代的翻译上面它会有一些出入点，会有一些出入点。好，第五，这样子五个题目都解释完了，我们接下来的时候呢要请郭先生先跟我们分享一个他的心得，因为他刚才从问了我很多问题，下午也问，上礼拜也问哦，那现在是要做验收，那验收就好的方式就是追思网，请他复讲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那个我的问题是说，从初三那开始问，因为我们白天班那个上那个次第止观，有上到那个灭受想定，啊灭受两境就初三界，那我们就对这个初三界的那个定位有所那个疑惑，然后就请教老师，然后延伸了很多问题。那这个表就是一个最近的结论，简单的结论就是说，所谓初三界是只要是说破无明的细骨，你才能够出一界、色界、无色界。
定义有错，破无明怎么会只有初三界呢？
破那个界内的无明。
或者戒内见思，嘿，无名就到五。
就是说，就再具体清楚讲一点，就是破见思惑。好，我们不讨论到尘沙惑去啊，破见思惑。好，那我们就以那个声闻圣阿含道的那个四果来表示说，他出三界这样。那这个出果到四果是以破那个戒内的见思惑定义的。然后破见思惑就表示你出三界这样，那这个是以这个断惑修正来界定的，就是说你因为你有无明暗嘛，所以你要以光明、以智慧来破嘛，所以它的核心是智慧，开智慧。那开智慧，你要开智慧的，开智慧是必要条件啊。那有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你那个心灵的频率要稳定啊。你才能起观啊，起正观啊，这样。所以说，我们纵轴线就是开智慧的那种进程，那横轴线就是你那个心灵频率稳定的那种位阶，这样。所以重要的是纵轴，所以你要先要，清净善知识啊，听闻正法，然后既有正见，你才能够起修。所以我们佛弟子一开始就有正确的缘起观，然后以缘起观来起观嘛，哈，起观慧，然后来断惑修正。那这里面又有两个那个比较些微的不同，就是一个是以那个净分定来起观，一个是以那个安止定来起观。
等一下，我打岔，就是我们佛弟子应当先有正确的缘起观，然后起观会来修断惑修正。
对，
这是一种方式，就是你有正确的缘起观后，你断惑修正。事实上，你有正确的缘起观之后，你已经到上面去了，不是起修了。你知道这句话的问题吗？
就内证思维，也就是说你，
当你有正确的缘起观的时候，
才能内证思维嘛，然后再法事法相啊。
嗯，这样讲可以。好，刚你们听得出刚才的差异吗？
啊，
你可以解释它差异给他们听吗？就是你第一次讲的。
好，就是说你要先 你内你怎么如理作意内证是美，就是你要知法，知法就是你要听闻正法，你有正知见啊，有正知见听闻正法，然后才内证思维如理作意以后，才去修法次法相，这样。所以说你第一个要知法，啊知法以后去修，如理作意去修法次法相，然后断见惑，那就是见法，就见到位，然后再上去就修到位，那修到四果就无学位，究竟位，通达位。
那那个图嘞？你比一下，你那图放在旁边，你手都不比一下。你要讲哪里给他们？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亲近善知识，就是我们要亲近正法法师。那天文正
有正法的法师，
天
文
殿天台的正确的华裔。然后要知道什么叫三指三观。
够来啊！
那要最终就是要修圆顿主观。那等一下后面的讲义会提到哈。那就要先知法。
我先暗示你一下，我待会问你为什么要修圆顿直观。
知法就是说我们知道什么是圆教的圆顿直观的知法，然后我们起修就修三指三观或次第直观。
你这样会乱讲，因为那个圆顿直观你不能把人家跟声闻果位放在一起，你这个错得很离谱。你上面明明用声闻果位，你就还是好好讲声闻果位吧，不要再把圆教扯进来摆烂。
那我们知道这个缘起性空，知道无常、无我，然后你就知法，知法你就内证思维如理作意，然后法次法相你就修，从修四念处开始，四念处，然后修七觉知。四年制完成，七节制就可以起修，七节制完成就可以进入八正道，八正道完成就是四果阿罗汉。
这个是一种说法啦哈，但是也有人把那个四念处摆在蛮前面的，然后七觉制跟八正道当成他的一个所谓的辅助，就是辅助助行那个部分，所以那个是不是一定他做到就刚好是？四果，这个也有人就
是。安经是这样子。
对啊，这就是说你们有。
你什么叫一圣道？因为最基础叫四念处，你四念处完成，你就可以进修七觉知，七觉知完成就可以进入
八
正
道。
八正道具足就是出三界。
对，这是那个阿含的其中一个部分，但是那个我就是顺便补充嘛，这不是说一定是，就是关于这个。37道品的是八正道是排最后还是八正道排在最前
哦？那个八正道有世间八正道跟出世八正道，
对，
那你就要从那个五圣来讲，先修人天圣的话，你就要先修世间的八正道，就是我们大圣所说的十善业道。
然后如果是你是走的是出世间法的话，八正道大概就会排在最后面。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之前有一位那个小姐，有一个小姐，她就是对于我在讲这个地方，她说因为她可能不知道八正道分两个，那可能就有点冲突，就是我们把八正道，因为我那时候是讲的是世间法的部分，就是变成八正道你会排在前面，四念处会比较排在后面。然后后来呢，因为她可能去听了另外一位课，她是听到是八正道是排在最后面，那是属于出世间法的部分，那她当然就会产生很大的冲突性，因为这等于是相反说，所以后来呢就无缘啊。所以现在你们要知道，有时候你不是跟我没有缘，可能是你，可能我们有误解，就要谈开。现在大家刚好郭先生他提到，你要记得说八正道他分的时候，你有前有后，是看你本身走的是属于人天圣的方法，还是你走的是出世间法的方法，这一定要谨记在心。好，继续。
那我们只要知道这个缘起法，你去修法次法相，从四念处开始修。你就是已经在修出世间法，就是迈向见法的道路。那你到那个一定的因缘果报成熟的话，世间因缘成熟的话，你就见到这个就正出果了，就是见惑破掉。那见惑破掉就破掉那个破掉人我。 人我那个之间啊，
初期的，初期的而已，
开始啊，
开始，
不是完成了啊，
还没有成就，
然后再进阶就二国三国，就博贪嗔痴啊哈，习气这样啊，那到最后就是哎，不但破见惑，又破身，哎，这出国就要断三无解啊，出国断三无解是断那个疑啊，断那个。借进取见啊，见啊，见话，借进取见，一见，还有那个，还有什么？我见啊，不透切罗见啊，就这样啊。
你们现在发现一件事没有？还好他不是你们的老师哦，要不然你们会昏倒在课堂上。你会发现我讲的都很白话，我是尽可能白话，然后他是全部是冥想，以后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要尽可能白话。现在不发现了。哎呀，有没有发现上他课很难？
有一位法师叫这种现象叫活里活去。
对，我现在忽然有这种感觉，就是他讲的我都 OK， 可是我看你的脸就一脸。好，继续。
那就是只要就是说我们比较不清楚，就是什么叫见闻定，什么叫安止定？那他跟那个。我们的禅定的位阶怎么去比对它的那个果位，还有为什么是会解脱是进闻定，那个寂解脱是安止定？因为他那官位比较强，所以他没有定位等值啊，没有定位等值，他所以他就是偏向于会官比较重，所以他那个禅定没有完全具足了，那这个，所以他会解脱的阿罗汉，不一定具足四禅定啊，他可能具足初禅定。
是吗？是吗？
就是说他可以不必证入，比如说你说初禅定都通常是你到证得灭尽定都初禅定啊。但是他可能一直修那个慧观哈、哦，用金轮定的修，可能他有到那个位阶，但是他不证入啊，照样可以出三界。
那他所谓的不进入
灭尽定，
或者说不进入二禅定、
哎、
或四禅定、
哎，
请问一下，那个不进入，他是指他的不进入他的净分定，还是不进入他的安止定？
不进入什么？
不进入四禅吗、
哎？
你说不进入四禅。那四禅一样有安止定，也有净分定嘛，照你的图画写、
哎、
对不对、
哎、
立方写上 A 跟 B、
哎、对
安止定写上 A、
安止定就既解脱了，快解脱就是那个 B、啊、
没有写上，写在四禅那条线、
哦、四禅 A、
哎、
那
这时候
那安止定就是安止定，因为四禅有净分定跟安止定嘛，它可以到它本来就安止定，所以它四禅具足嘛，所以证入四禅。但是它只到净分定的话，它也可以证入，有这样能力，但是它没有证入。
那这样叫不具足？
嗯，对，叫净分嘛。
净分跟安止是这样分的吗？是代表具足不具足吗？你先解释一下净分定、安止定。好可怜，现在换我批他了。我今天被他批了三个礼拜，你们不知道星期三的下午的课，今天只录20分钟，全部都是因为不好录，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全部在对话，不知道在怎么收、怎么剪接。哎，我就在台上被一群人问了两个多小时。好，我们开始问你，净分定、安止定是代表他对这个禅法的，
就是说他很稳定啊，就是安止定啊，但是他没有很具足，还不满分呢、啊嗯。
这两个这样分对吗？我看大家都有点开始疑惑。
所以我讲的不太清楚。
因为你对安止定跟净分定还没有了解，对不对？
对。
对吧？所以说你 事实上你刚才说你 OK， 你觉得说你大概对拒绝脱会解脱的那个了解应该有还是有疑惑，
对对，
还是会有疑惑。他前面对于那个开发也一直到四国讲的都正确，除了前面那时候有一句是有点口误，后来他修正以后全部就是用佛学名相讲，就完全没口误，因为那个东西不能挑，但是换算成白话就可以挑。好，然后再来就是说他现在问题出在说他把安子地画上去画拒绝脱，听闻地方就画会解脱，对不对？然后我就回头反问他最前面的起修的那个安子地跟净分地，那个在散心就是事实上这个图你必须把安子地往线啊，那个虚线那个线不能低于欲界地，那个线不能在散心，散心没有所谓的安子地，散心也没有所谓的净分地，它必须是切皮欲界地的线，那一条线这是 OK 的，这样子你们可以理解吗？它是不可能在散心状态，起修到欲界地之前是属于什么散心，是属于散心，所以它必须要切平上去。然后再来就是净分定跟安子定，它两个你可以看到它画过来 A 跟 B， 就是比方说四禅安子定四禅净分定，请问一下你画的线有高低之分吗？郭先生，
啊，
你画的 A 跟 B 有高低之分吗？
应该是有，
有吗？
因为它这个定的品质比这个好。
你认为 A 比 B 好啊？
嗯。
A 跟 B 的品质怎么算？
因为
我先问你一下，你现在我们那个从根本未禅到根本净禅，一路上下来，他都告诉你我禅定在分优劣是用什么范，是用什么分？比方说他，我们还上过观禅跟净禅嘛，观禅也上啦。然后有根本未禅、根本净禅跟观禅的比较，
它那个断惑的程度高低嘛，
断惑程度高低嘛，所以说 A 跟 B 要分，你觉得它是依它的定安子定净分定来分，还是应该是依它的品质优劣来说？我们在四禅波罗蜜，它都是同一个判断方法嘛，就是它断惑的利用跟无漏相应的层次，哪一个跟无漏相应最快，哪一个断惑最猛力？最快，那它就代表它是最优的禅定法，还是最优的定？那这样 A 跟 B， 您觉得呢？
应该一样。
好，你改答案了。
嗯。
好，现在你认为一样，既然一样的情况下，那上面画上去为什么一个是拒解脱，一个是会解脱呢？
因为一个是定位等词啊，一个就是说呢。一个比较偏向于会啊，没有定位等值的，没有满分的那个禅定，
他那个
定比较缺。
我们林秋来补充一下，不会，那依米呢？试试看，怎么？你们问题出在哪里？你们现在摇头都在哪里？
拒绝都有神通。
会解脱耶？
会解脱没有？
你们可是这个跟他的这个断脱修称历程不影响啊？为什么不影响啊？
拒解脱跟会解脱，那个拒解脱的层次比较高，他就是那个怎么讲？就是他就是那个。叫什么阿罗汉？阿罗汉分好几种啊。他拒绝脱阿罗汉就是，就是不退化阿罗汉，是不是？
这个林秋，来，你拿麦克试试看。我一个一个来试，现在我们大家试试看。
我只知道那个拒解脱，它能够入定，一般净分定它没有办法。它假如它只修到净分定都没有安住定的话，它没有办法入定。那入定是要加一点功用行，才有可能进入的嘛，不是一般人不用功夫就可以到达的。
就是你安止定跟净分定，它虽然在断惑修正上来说，它可以同样都不，比方说它现在四禅，它同样都断掉了前面的欲界的九品思惑，色界的是不是前三地九三二十七品，对不对？这时候它就已经到四禅的下品了，对不对？四禅的下下品。但它到四禅的下下品的时候，这是 B， 这是假设是 B 跟 A 两个。我同时都不受现在我刚才念的这一些前三十六品，就是欲界六品，还有色界的前二十七品，还有呢，我见惑，对我而言，我都不会有这方面的惑。可是，假设我现在在入定的这个状态，在这个禅修的这个状态，入定跟出定，我对这个环节，我没有实际的去进入跟出来，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叫盘香炉，我对于达到跟它等级一样的状态，我有办法，就是这个垂直线我都走过，可是我对于这个横线的等路我没走过，等词我没学过，等住我更没待过，我少掉多少？我少掉三条路。所以说当他如果遇到大的病痛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些观法、禅定法，暂时，因为他们担心，因为他们事实上，你为什么会就是当你身体，就是今天下午移民师他有问，这是有部的一个说法，就是当你那个你遇到病痛或者大疾难或者远行身体疲累的时候，人是不是最容易起烦恼，都是因为自己这个体力受不了。事实上当你体力可以说你大致上只要意志力够你都撑着还是过去，可是你体力已经到了完全不行或者有大病痛的时候最容易退，是不是？你生活中双脚会退，世间什么东西你也不想要了，财务你也觉得说啊没兴趣了，对不对？大概是这种情况。所以他们会就是在他探讨里面就是说，如果这时候这些情况当他的大的干扰到动到他的根本烦恼，大到一种情况下就是他可能是靠肢解上，他同样进来，这时候他一样，他到达会解脱，道智上来说就是会解脱。好，可是他在他生命完了之前，他遇到了这种大干扰、大障碍性，他的受跟想，从有部的观点就认为说，他的受跟想事实上他并没有完全能够回避掉，他会再去催，就是他有那个叫催化剂会把他催回来，这时候他就变成所谓的退法，就所谓的会退法。那如果是具体说阿罗汉的时候，他们大部分就会说，我们就会称他不退，是因为他们本身他那时候他有这个维持住，他在这个里面，他在等字跟等路跟等词的状态下的时候，这个操作的功夫可以让他对于就是刚才郭先生一开始讲对的一个就是那个移民朋友，请回到郭先生那个图好吗？就是所有的横线。就是他那个所有的横线是代表你那个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心性的一个平静维持度。那维持度的方式，我们比方说欲界定，他这下都是用定。那有没有欲界天？有没有听过欲界天人？有欲界天人，他跟欲界定，就是说你欲界定是你用欲界，就是你用好的我们讲初禅天哈，初禅天人你们有知道？初禅天有大半天王那些的、啊、初禅天人他是色界。那今天有没有欲界的这个人他修到初禅定？有没有可能我是欲界这个人，我这一生还没有投胎，可是我修到初禅定，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代表说我对于欲界的见惑、欲界的失惑，对我而言我不受干扰，我的心非常的就是我心性的稳定度可以达到跟初禅的人一样，初禅的状态，我可以对欲界的东西我不受干扰吧，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初禅的天人就是说因为他的福报很大，他不缺所有欲界上可能产生的东西，他欲界上的祸，因为他在色界是属于戏法，他根本就是鄙视他，他不可能对他产生迷惑或向往或者贪爱或嗔，因为他遇不到这样不满足，他也遇不到这样的出法来让他去取懒子，所以他没有贪也没有嗔，因为他没有这样的违逆的情境，他也没有对这种出法产生贪爱的情境，所以他对欲界的东西没有所谓的见识，这样了解了没有？那是他的福报，他投胎在那个地方， 但他当他的福报用尽的时候，这个出产的天人，那可能会掉下来吧？这样理解了吗？所以那个横向是代表他那个时候他的那个心性，对于下面的东西他没有染执。那没有染执的情况下，他有分很多，一种是属于福报，一种是属于修定的，一种是属于修慧的。那修定和慧同时到达的，就是属于佛弟子的根本正定的那个，就是属于像净禅啊、观禅、练禅、熏禅、修禅，假设这个。然后但是那个练禅里面的九次地定又未必，九次地定是有讨论性的哈。那他们就是因为他在定慧俱修的情况下，他有一个维持住这个心性的操作功夫，等字等路跟等词，这个就是具解脱阿罗汉他的殊胜之处。
那个可以不可以用那个心解脱？可以的。
不要把一个复杂的问题扯进来，我知道你要陷害我。好，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下，快去快回。